翻到了，请听我读。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河捆回来。我们感谢主。这个时候汉阳牧师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登山得快乐。我们请汉阳牧师。
弟兄姐妹们，美梦是很快乐的，美梦是很快乐的。你还记得你最后一次做美梦的时候，你身边那个人，可能是你的先生、你的太太，很好奇啊，他问你：“你刚才梦什么？笑得这么开心？”因为确实，美梦是令人快乐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这个上行之事，我们继续登山。我们的山不高，只有二楼之高。不过来到这个里，我们今天要学习，我们要得一样东西，一样很稀有的东西，一样很宝贵的东西，就是我们登山得快乐。我们登山来到这里呢，我们要想，我们来这里，我们要怎么样得快乐，怎么样的得快乐。今天早上有一位姐妹在乌兰啊，她的妈妈今天早上回天家了。所以还没有在澡堂这里讲到之前，他说妈妈走了，所以我们不能及时下去，所以崇拜过后才能下去。不过这个姐妹，如果你问她在五六个月前的时候，她也有个美梦，那个美梦她讲到的时候，她都挺开心的，因为她说，这是六月份的时候，她说，我已经为爸爸妈妈，我们一家三口，我们订了飞机票，去了什么国家。我们决定十二月份的时候去旅游。他说我们很期待全家一同去旅游。不过谁知道来到十二月份的时候没有了。妈妈过去的三个月因为癌症的缘故身体越来越衰弱。所以过去的两三天已经开始昏迷不醒。所以我们去探访他们的时候，他们也在预备心。不过弟兄姐妹们，确实是这样，如果你五六个月前你问他们的时候，他们确实有个美梦，那个美梦想到的就很开心，想到的就很开心。当我们走进诗篇126篇的时候，诗篇126篇也是一个美梦的诗篇，而且是一个很开心的诗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诗篇126篇里头它有很多关于开心快乐的形容词。如果你打开126的时候，你发现他开始第二节的时候，他说满口嬉笑，满口嬉笑，过后他说满舌欢呼，还没有完啊，他接着说欢喜接着说欢欢乐乐。所以你可以甚至说诗篇126篇打破了一个希伯来文圣经的一个记录，那个记录就是在这首诗篇里头，在这一章里头呢，是希伯来文圣经里头，是旧约圣经里头谈到提到用到最多快乐的形容词，最多快乐的形容词。你基本上把所有的快乐的形容词都在这里呢都找着了。所以为什么这诗人这么快乐呢？因为他真的有一个美梦，他真的有一个美梦。那个美梦就是他想到一天耶和华把那些被掳的人带回来了，他想到一天耶和华把这些被掳的人带回来了，这是很开心很开心的事情，这是诗人的美梦。在新约圣经里头，耶稣基督讲到的时候也讲到一个人的美梦，一个人的美梦。他美梦是一个怎么样的美梦呢？ 他说我梦想到有一天我的出产可以多到没有地方收藏，我梦想有一天我的仓库要拆了，不是因为我破产了， 而是这个仓库太小了，我要盖一个四倍之大的仓库来存粮。我梦想有一天我无穷的财物呢，累积到这个地步，我可以多年用做费用，我可以安安逸逸吃喝快乐。这是一个人的梦想。不过主耶稣基督接着说什么呢？他说当晚那个人的灵魂就被神拿去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谈这谈梦想，来谈快乐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必须来问问自己，我们的梦想是什么？我们的梦想是什么？如果我们的梦想是像这个人一样，他的梦想只不过是自己的梦想而已，他的世界观里头只有他自己而已的话，你发现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梦想。这有如下一个幻灯，让我们看到这个幻灯，让我们看到这个梦想里头只有一个字，英文叫 me， 中文叫我。英文叫 me， 中文叫我。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种是一个很快乐的梦想，如果我可以像那个大财主一样，我会很快乐的。不过现在就请问，相信神的话，神的话说什么呢？刚才我们在牧祷的时候，保罗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保罗在劝提摩太，保罗在预告提摩太说，我告诉你啊，接下来的世界，你和我的世界，甚至到了2022年的时代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时代跟保罗的时代是一样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呢？是一个危险的时代，危险的时代。为什么这个世界危险呢？因为保罗就接着告诉提摩太，因为这个世界危险，因为这个世界会越来越自私，会越来越以自己为中心。而这圣经自己说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这么说，保罗说，你该知道末世有危险的日子，就是这个时代。而在这个末世里头，人要专顾自己的事情，人要贪爱自己的钱财，人要自夸，人要狂傲，人要旁赌，人要违背父母，人要忘恩负义，心里不圣洁，无亲情，不解冤，好说谗言不自约，性情凶暴，不爱善良，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为什么自私的人是这样的？你碰过很自私的人吗？什么都是他们自己，什么都是他们自己。当你跟这种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不要说他，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都不快乐呢，因为你想什么，他想到的什么东西都关乎他自己。而且如果你走进这种人的生活的时候，你发现什么呢？他也真的不快乐。为什么呢？因为当神造你和我的时候，神造我们的时候，并不是为了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神造你和我的时候，并不是为我们自己而活的。如果我们只为我们自己而活的话，你可以有那短暂的快乐。什么叫做短暂的快乐？今天晚上，现在就请问，你可以去到新加坡的一些夜总会在那个地方，你看到有些人有短暂的快乐，短暂的快乐。不过你今晚，你凌晨四五点，你再回到那个夜总会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们的痛苦。他们喝了醉了，就躺在夜总会的外面，躺在马路旁边呕吐，那个样子很狼狈的，不是我夸张了，真的是外头有这样的人。而如果我们过着自私自利的生活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不会快乐的。你以为你会快乐，不过一天你真得到的时候，你发现它里头有个空虚。最近跟一个新朋友谈话，他一个月月薪一万。单身一个人，年龄三十岁有自己的房子，所以就很不错，很开心啊。不过你跟他吃饭的时候，他告诉我，我钱越赚越多，我里头越空。他不信耶稣的，他很讨厌基督徒，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时不时要找我吃饭不过他说，我钱越赚越多，我里头越来越空。那我就跟他谈耶稣，跟他谈主，每次只能谈一点点，谈多的话他会变脸色了，脸色不好看。谈到一个度的时候，我说你去想想，你去想想。不过我可以告诉你，这个空是钱财不能填满的，这个空只有我的神耶稣基督才能满足你。我有一种快乐是你不会有的，我的钱没有比你多，我住的房子没有比你大 我的这个事业线没有比你的漂亮你可以夸很多的东西，不过当我和你坐下来的时候，你发现对面这个人比我少之又少，不过为什么他能快乐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有个秘诀，我们的快乐真的不是来自于我们拥有的东西，我们的快乐是因为我们有梦想。那你说我们的梦想是什么呢？我们的梦想和一位宣教士的梦想相当的相似这个是一个印度的宣教士，他本身是英国人，在十九世纪的时候过到印度的时候英国人去印度，那个时候生活条件相当糟糕的，很不卫生的，甚至语言不通，所以去的时候前面十年没有收成的，前面十年侍奉根本果子都没有的。所以这个印度的宣教师叫做威廉克里。所以为什么威廉克里能欢欢喜喜的去印度呢？因为威廉克里有一个梦想， He has a dream， He has a dream， 他有一个梦想，他说我要去印度看神在印度做大事，我要在印度为神做大事。他去印度的时候，人家说你不要开玩笑了，印度的灵魂值多少钱？那不是大事，那不是什么大事，你好好的在英国传福音，带领更多的白人来信耶稣，那才是大事。我们有我们白人的教会兴旺了，我们才捐钱给印度的那里的人叫我们土生土长的人起来做宣教士，我们白人不需要的不过威廉克里有个梦想，那个梦想想到就很开心，那个梦想是我要去那个地方看神做大事，我们要去那个地方为神做大事。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诗人126篇的梦想为什么我这么说呢？你看下一个幻灯的时候，你发现今天讲到的第一大点真的是如此，我们的梦想是我们想看神做大的事情。从第一到第三节，你看这里怎么说你说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所以在这里诗人有一个梦想，那个梦想是一天我们这些被掳的人，这些千里迢迢被掳到巴比伦那个地方，在波斯那个地方的人，我们一天我们能可以回家，这是我们的梦想。想到要回家的时候我们就开心了，想到回家的时候我们就欢喜，我们就快乐了想到一个国家亡了竟然可以回来这是令人惊讶的事情。甚至到一个地步，外邦人都会说什么呢？外邦人都会说哇，耶和华真的真的在这些人的当中做了大的事情，这个国家没有了，不过他竟然这些百姓们又能回归了，回归到一个辉煌的时代。如果我们用一个硬邦邦的方式来翻译126篇的时候，如果你看回刚才那个幻灯的话，你发现那边我们有个括号说获益，获益什么呢？求你恢复，或者愿耶和华恢复我们的辉煌， Restore our fortunes。 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走进一个以色列人的一个处境当中，以色列人的历史里头什么时代最辉煌？大卫的时代过后更是所罗门的时代。圣经告诉我们所罗门的时代呢，到那个地步呢，其实银子在所罗门时代是不值钱的东西这年头银子很贵如果你看到这年头电动车里头有很多的银因为你要做电动车里头的那个电池的话，你需要银来做电动车的那个电池，所以银子在我们的年代是很贵的。不过在所罗门的时代辉煌到一个地步，金子才值钱的，银子是不值钱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这些人诗人有个梦想，那梦想是什么呢？现在我们真的是家破人亡，现在我们真的是逃难到的地方，人看我们为难民，这些难民有可能再回到自己的母国，再回到自己的母国，不仅仅是回到那里居住，甚至恢复之前的辉煌吗？有这种可能性吗？诗人有个梦想，
当他想到这个梦想的时候，他真的是开心了，开心的不得了。所以因此在这里用了这么多的形容词。所以弟兄姐妹，这跟我们什么关系？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我们没有被掳，我们不在巴比伦，我们更也不用住在耶路撒冷。那这诗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诗人的梦想和我们的梦想有什么关系？弟兄姐妹，我们说的对，我们虽然没有被掳，我们虽然不用回归到耶路撒冷，不过诗人的梦想跟我们的梦想是一样的。如果我的梦想每天就是我自己，我的自己的情绪，我自己的需要，我自己的梦想的话，那你会忧愁的。不过如果你把你的梦想带进这诗篇126篇的时候，诗篇126篇鼓励你和我说，让我们梦想神的国度复兴。当我们看到神的国度复兴的时候，这是我们人生最大的欢喜，最大的快乐。我们讲直白一点，讲直接一点，当我们看到人被罪恶掳出去了，带回来了，这是很开心很开心的事情。在过去的拜一，我去一个弟兄的乌兰的一个弟兄的父亲母亲的家中，来探访他们。当然我们有个企图，那个企图就是传福音。他先去之前，他预告我，他就告诉我说，我的父亲拜泰国神，拜了很多很多年，每年去泰国朝圣，朝圣回来就一尊神。泰国神可以这么小的啊，大家练项链，所以有时候你去咖啡店，很多人有那种项链一尊一尊的。你不要小看那些泰国神啊，他告诉我市场价2万、3万、1万的，而且有一些法师什么什么的。所以他就去他家的时候有一包塑料袋啊，他说这里都是我的珍藏，十几万啊，在这包包里头，因为一个就是1万、2万、3万了，所以其实一个塑料袋就十几万了。所以他就告诉我，汉阳牧师试试看了啊，去试试看了，当然试试看。谈的时候，过后，他的父母亲当晚什么呢？说我看我还是不要拜我的泰国神了，拜耶稣比较好，因为耶稣可以解决我人生最大的问题。人生最大问题，以前他拜泰国神是要钱，不过他现在落入一个很困难的情况，最近锯了他的脚，他已经不能行动了，他的身体很不健康。他不只是身体的问题，他内心越来越忧愁。然后发现以前求的东西，现在这个一点都不管用了。现在你给他这么多钱没有用，因为他吃不了太多东西。以前他以为快乐的东西，现在你给他，他说我不快乐了。医生告诉他你不能再喝酒了。以前他每晚酒当水喝的，现在肾不行了，肝不行了。所以他现在落在一个很忧愁的一个情况当中。他发现什么呢？他发现他里头有很多很多的败坏，好像每天把他吞吃掉，他越来越绝望。所以当他跟他谈福音的时候，传耶稣的时候，他说，那我看我要做一个决定。我说是的，你要做一个决定，你要相信这些假神，还是你要相信这位独一的真神。所以奇妙的事情是，他的儿子都不相信。奇妙的事情是，他说我们要来信耶稣了。所以这假神送走了，他送走的是有点依依不舍，那个塑料袋十几二十万，朋友一个红包都不给他，十几二十万带走了，还跟我埋怨一下，十几二十万没给我红包。我说这没事了，已经过去了，在神的眼里这不价值呢。不过你知道吗？他是认真的。为什么呢？他说我年龄80多岁了，您日子不多了，我们该几时洗礼了？我说上课，上慕道班就能洗了，这样我们开始上课吧。所以感谢赞美主。现在弟兄姐妹们，这是什么？这是一种欢喜，这是一种快乐。神真的是在我们的当中做大事。这个人被邪灵，这个人被污鬼夺去多少年了，这个人神竟然可以把这从魔鬼的手中把他救回来。当你在那个时候，你听到看到这一幕，你听到这个见证的时候，你是大大感谢赞美主的。你说哎呀，汉牧师，我们讲一个靠近我们的，有啊， 在我们当中的。你知道来西洋崇拜有很多的回忆，我们当然在乌兰侍奉比较多，不过来西洋崇拜回忆的时候，是其中一个我不能忘记的回忆，是父堂的回忆。在父堂我们还没有崇拜之前，在聊天跟人说话，突然在这里的有一位姐妹当天走进我们的墓门回来了。这个姐妹如果你认识她之前，她会逃避我们的，她离开神很远了，她远离神很远了，她甚至说自己软弱了，自己跌倒了，我们看来是没救了。不过当神把她带回来的时候，那一天我看到弟兄姐妹们过去慰问她，过去关心她。弟兄姐妹，这是大事，有可能吗？几乎没有可能了，几乎完蛋了，没戏了。不过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神真的做了大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说基督徒我们很多的梦想，我们很理想化，真的是如此。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信的神很大，我们的信的神能做很多奇妙的事情，我们的信的神能可以把世界上最硬的东西呢，把它软化下来。世界上最硬的东西不是木料不是金，不是铁，世界上最硬的是人的心。我们的神能做这样的大事情，我们的神能把一个人的心像法老般的心把它软化下来，把它带回来。所以因此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来教会，只有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神做大事情，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欢喜快乐。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和我的梦想调正确的话，我们就能欢喜快乐。不过如果你和我的梦想调不对的话，就不能欢喜快乐了。如果你的梦想是自己要发财，自己要成功，自己要有成就，自己要做大生意人，那你来到这地方其实你不会满足的，你不会快乐的，因为这个地方不是来满足这样的一个梦想。这个地方我们是来看什么呢？来看神在这里怎么带领被掳的人回到神的面前，怎么带领绝望的人，怎么带领失落的人，怎么带领那些退后的人回到主的面前。这是回到西安，回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的欢喜，一起的快乐。这真的是神在我们当中做大事。再和大家讲的一个见证，我们刚刚过去的少年团契的营会，小朋友们，所以在那边每天要讲道，对吗？所以你不要看小看这些小朋友们，他们很厉害的，他们可能比我们在这里的人还要厉害。为什么？他们一天几乎听2个小时的道，没有分开的，早上听到接近中午早上听到接近中午10点到12点钟。所以你会想，哎呀，可能他们就听一个 uncle 一个老人家那边啰里啰嗦啰里啰嗦。所以其实我们讲道要有梦想的，你讲道没有梦想你不想讲。梦想是什么呢？梦想是神在讲道当中做大事，做我们看不到的事情。神要把这些被掳的人带回西安，使到我们一起的欢喜快乐。所以在这第二天讲道的时候，讲完了过后，有个少年人来找我。少年人来找你是很少有的，少年人就看到牧师会跑特别有问题的时候你懂，他知道你来找他他有问题，可能爸爸妈妈投诉你找他的时候，他就会溜了所以这个少年人其实他心很硬的，很倔强的一个人，你不能跟他硬杠的，他不想听就没有办法，你怎么说都没有用的最多就是最后就是关系破裂而已。不过你知道吗？第二天这个少年人来找我我看到他的时候很开心。哎，牧师怎么办？关系不好，跟父母亲的关系破碎了。以前就是打，以前就是吵，以前就是闹。所以现在听了神的讲道过，算不可以了。我说感谢赞美主。那我问他一个很危险的问题，问他：你觉得你有错吗？如果他的心没有被神变的话，他会说什么？我没有错，都是我爸妈的错。我感谢赞美主，他说这件事情上我是有错的，我是有错的，感谢神。你看到吗？我们的神在人的心中做大事， 当我们看到的时候，哎，我们欢喜，我们快乐。不过当我们走进126篇的时候，你发现来到这第来到第四节的时候，诗人改成一个祷告。诗人来到第四节的时候，诗人说，我不仅仅在这个地方有个梦想，我不仅仅在这个地方好像一个第三者，好像一个局外人在看神做事情一样。这个诗人甚至把它变成一个祷告。他跟神说什么呢？他跟神说，耶和华啊，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着流泪出去的必欢欢乐乐的带着河滚回来。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立马想到传福音，不是的啊，在这里你可以想想啊，在这里你可以想想，如果你活在新加坡来个30年、50年，你问一个小朋友在新加坡，新加坡长大的小朋友，活了20年过后，你说爸妈要带你回中国了，好多小朋友不回了。我访问过好多个第二代的中国同胞的小朋友，他们告诉我，汉牧师，我会回，我回10天而已，回了10天我就要回来了，中国我回去玩，回去看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不过我不会回去住的，因为我喜欢住在这里。第二节为什么我说这个道理呢？这个例子呢，就是世人担心的事情。你可以住在巴比伦，你住久了，你不想做什么？你不想回西安了？为什么有莫迪改？为什么有以斯帖？因为有很多以色列人真的是这样，住久了，其实他们并非是难民的身份，而他们被迁到这巴比伦的时候，他们是可以做工的，他们是可以买卖的，他们是可以赚取的，他们是可以拥有产业的。所以你可以想象，真的是把他们放到那个地方，他们可以扎根了，可以安定下来了。所以诗人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梦想，诗人也知道这个梦想背后有个很大的挑战，所以他做了一个祷告。他祷告什么呢？他说，耶和华，求你让我们这些被掳的人愿意为西安，愿意为西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可以看教会做大事，哦，我要牧师带领多少人来信耶稣，教会的新朋友越来越多，人数越来越多，不过可能我们只是一个局外人看而已，我们不参与的。所以世人担心的是什么呢？世人担心的是，如果以色列民，如果基督徒都是这样的话，那神的国度没有了。神的国度有盼望，是神借着他的百姓来创造这个美梦。所以因此诗人祷告说，神啊，你一定要使这些百姓们回西安的，他们一定要回来。不过在回来的过程当中是很辛苦的，很辛苦的。所以他用了两个例子，你看他用了一个我们很不熟悉的例子啊，在第四节的下半段，这里说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南地的河水复流。所以什么叫做南地呢？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去以色列南地的时候，南地就像这样的一个地，干旱沙漠之地，没有水源的，很干燥的。姐妹们去那边一周过后就说，哎呦，我的皮肤皱了，因为真的是很干的。干到一个地步呢，它的河流呢，我们叫做干河，英文叫 Wadi， 意思就是一年大概有4个月有水了，山上的雪融了，山下就水就会融，流到这干河，下雨的时候就会干河就有水，不过来到夏天秋天的时候，这些水道呢，河道呢就全干了。所以当我带你去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发现哇，这个地方不是人住的，这个地方一点盼望都没有。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走进这被掳的人的世界的时候，你想，我住在巴比伦啊，请问海洋牧师，你要带我去哪里啊？再讲多一次，什么地方叫耶路撒冷？求求你啊，那个地方像什么？那个地方像干河，像洼地，一点盼望都没有。有希望吗？有戏唱吗？没有。不过历史让我们看到，这年头上帝很幽默的， 在那个时候，巴比伦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城市，耶路撒冷是个废墟啊！现在倒过来了，巴比伦亡了。现在如果你要去巴比伦，在伊拉克那个地方的话，那个是一个考古景点，没人住的，去那边看考古景点罢了。不过弟兄姐妹，这就是诗人担心的事情，所以诗人做了一个祷告。诗人希望这些以色列民知道说，我们不要只是看这条干河，我们要什么呢？我们要记得神会使干河复流的，雪一天会再融的，雨一天会再下的，这条河会再复流的。因为这条河会再复流，我们可以回去的。这条河是一条生命的河。这是世人的祷告。世人知道这些基督徒，这些以色列人可以世俗化到一个地步，不想回家了。我们也是如此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天天在世界上打滚，我们拿起手机的时候，我们多么盼望弟兄姐妹们拿起手机，最喜欢的 APP 就是圣经 APP。 不过坦白说，在这里谁最喜欢圣经 APP 啊？可能好久没有点击了，下载了，从来不用过的啊。不过我们最喜欢的点击的是什么呢？股票 APP、 新闻 APP、 网络 APP、 什么什么的 APP。不过当我们这样慢慢的沉浸下去的时候，其实我们跟这些被掳人是一样的，我们久而久之呢，我们是世俗化了，真的是世俗化了。什么叫做世俗化 ？Secularization， 世俗化这个观念呢，的意思就是我们只在乎今世了 ，secular this time， 今世了。我们什么东西，我们只在乎今世我们所拥有的，我们所享受的，这叫做世俗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会跟他们一模一样的。当你来到这地方，你说哎呀，来到这个地方又碰到这个四面墙，来到这个地方又是这一组人，来到这个地方就看不到什么什么好的人脉，什么好的机会，来这个地方做什么。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是的，这个地方不是干涸，这个地方是神做大事的地方，这个地方是有盼望的。这就是诗人的祷告。主啊，求你帮助这些被掳的人看到这干涸一定要复流。所以诗人再用多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是我们熟悉的。第二个例子说，我们要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那出去，那带着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喜喜的带着禾滚回来。所以诗人的祷告，诗人的盼望，诗人的美梦是这些人相信耶和华，相信耶和华从一个繁荣的城市来到一个废墟的城市。你相信耶和华，是的，我们离开那个城市的时候，你一定会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因为你离开一个舒适的地方，来到一个困苦的地方。但是我们带着流泪出来，我们必欢欢呼呼收割。确实神真的是如此，神复兴了西安，神再次恢复了耶路撒冷，神预备耶路撒冷预备等候救主的降临，耶稣基督这弥赛亚来到这西安上做神要我们做的大事。在这西安上发生了人类历史里头最大的事情，那最大的事情是神道成了肉身，神成了人，在这个地面上，在这西安上为我们这些人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人类最大的事情，这是神为我们做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这地面上要小心我们的内心世界，要小心。我们在巴比伦住久了，可能不喜欢西安了，我们看什么看多了，就不爱看圣经了，我们跟什么人讲话多了，就不爱跟神讲话了，也一天也不爱回教会了，也不爱回家了。不过当你不来教会，当你不回家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美梦变了，你的美梦被取代了。现在你的美梦只有一个字，叫做我。不过如果我们像圣经所说诗篇126篇一样，我们美梦是神，要让神在我们当中做大事，让我们一起的来为神做大事。虽然在做事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辛苦，我们会流泪，甚至我们看环境的时候会像那条干涸一样会绝望， 但是我们相信神，相信神会做事情的，神能把那位姐妹带回来，这是大事。神能使那位弟兄抛弃那十多万的偶像，来跟随一个，跟随一个连买一个什么东西都看不到的耶稣，神可以做这样的大事。在这里，我们一起的来为主做事。我们来祷告。天父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要提防这危险、这邪恶的世界。在这邪恶的世界里头，我们经常面对被掳的情况，不仅仅那恶者来搅扰我们，有时候我们自己投降，我们自己献上给这世界，我们世俗化到一个地步，主，我们对你一点胃口都没有，对主你的话语没有胃口，与神的沟通没有胃口，我们甚至来教会都没有胃口。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弃绝这样的一个梦想，不要整天我们只是想我们自己拥有多少多少。主啊，让我们取代这样的一个梦想，让我们像世人一样，主啊，我们梦想，我们梦想你在我们当中要做大事。主，我们在这里有一个祷告，主，我们的祷告是，神啊，使用我们，让我们为你做大事，让我们不看这环境，让我们不看这代价，需要流泪，主，我们流泪，需要行走，我们行走，需要抛弃，我们抛弃。主啊，求你使用我们，使用我们，让我们为你做事。这样祷告，那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